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联储威廉姆斯预计潜在的通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信网友们都了解威廉姆斯的分量，他目前是美联储官员当中排名前五的重量级的美联储的高官，他曾经担任过旧金山美联储支行的行长，然后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那么这个职务呢，就让他成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有表决权的常委。因为这个有表决权的委员他是轮流坐庄的，但是美联储的主席、理事再加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他们是当然的票决委员。所以今天威廉姆斯这个给华尔街指明方向的演讲引起了舆论的普遍的关注，而且呢，他也被贴上鲍威尔的盟友的标签，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他的观点是代表美联储的主流的观点。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天威廉姆斯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核心通胀并没有太大变化。他还补充说，他预计提出食品和能源的价格的核心通胀率只会上升 0.1% 到0.2%。威廉姆斯表示，尽管他预计伊朗战争会导致能源成本上升，但他对美国潜在的价格压力的展望基本保持不变。威廉姆斯称，他已将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下修为 2% 至 2.5%。 那么在伊朗战争之前，他曾经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为 2.5% 至 2.75%。威廉姆斯表示，没有必要考虑对美联储基准利率进行任何调整。他表示，当前的货币政策情况非常有利，可以静待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后果。货币政策正处于应有的位置，如果局势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做出应对。那么之前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基准利率足以在短期内平衡不断上升的风险。威廉姆斯最后表示，三月份出人意料的强劲的就业报告将失业率降至 4.3% 之后，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更有信心。威廉姆斯说，我们现在看到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定，绝对不是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状态。那么威廉姆斯今天他传递的非常强烈的信息是安抚华尔街，不要因为伊朗战争慌了阵脚。美联储目前的政策是可以抵抗战争的风险，而且处于一个进退自如的地位，甚至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就业的前景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一种判断。那么市场当然会消化威廉姆斯的这个观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那么今天另外一篇重磅的文章也引起了华尔街的普遍的议论，因为他提出了与威廉姆斯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很有影响的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的一个头版头条。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位策略师表示，市场、美联储和美国经济正在忽视战争的风险。你看，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分析师他就不赞成美联储包括鲍威尔、威廉姆斯这些人非常从容、非常乐观的判断。那么他这个报道能够引起广泛议论，他一定是还是说出了一些什么道理。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是怎么来与威廉姆斯唱反调的。他的核心观点有四个方面，就他认为包括美联储在内，包括美国的财经舆论陷入了一个集体的风险盲区，就明明是有危险，但是大家呢都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他第一个观点呢，他说美联储的勇气与误判。这位名叫瓦拉萨斯的分析员指出，美联储的官员比如今天威廉姆斯预测油价的冲击是暂时的，并假设战争结束后油价会迅速回落。那么他认为这种观点呢是极其大胆甚至鲁莽的假设。他认为通胀正在朝着 3.5% 狂奔，远离 2%。 美联储今年不仅不应该降息，反而可能重启加息。这是他认为美联储明显有误判。他第二个观点呢，说经济数据呢是伪装的，是有假象的。 因为威廉姆斯今天讲的他的论据呢，就是说看哪，三月份通胀那么的好，然后他就指出呢说三月份非农呢增长17.8万，失业率降到 4.3%， 他认为这个数据是有偶然性的，甚至是不可信的。那么你拿前几个月平均只有6万多的新增就业岗位这种现实来完全相信三月份突然增加17.8万，他说这个会容易造成误判。但是他也没有举证出来人家这个17.8万数据造假或者错在哪儿。但是他认为呢，就是你美联储不能够过分的相信三月份这个报表的非农数据，他认为是没有代表性。第三个观点呢是，他说不仅美国的市场啊对伊朗战争不以为然，他也发现全球的市场啊都对伊朗战争低估了。他列举，他说处于啊能源依赖最前线的英国股市、日本股市泰然自若，他说这是严重的定价错误。他第四个观点呢，他说随着川普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伊朗红线的收紧，地面部队介入的可能性上升，他说很可能会出现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就这个老兄啊，他说你们都在鹰歌燕舞啊判断这个战争对市场的影响，他说可能正在应遇黑天鹅的重大的事件的发生。那么对今天两个完全相反的有关市场形势的报道和分析，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这两个观点呢相互对立的观点，你作为财经的观察者或者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不要简单去选边站队，因为这个世界啊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它往往的是各种特征都有，那么你只能够去分辨哪一种占的比例大一些，哪一种占的比例小一些。它甚至不是说某一种情况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它往往会在复杂的形势当中就各种特征都会表现出来，都会体现，无非是某一些特征呢它占的比例大一些，它更显性一些。所以对这两个报道 MT 想分享的感受呢是，不要轻易排斥某种想法，你只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来判断各种信息当中不同的概率的可能性，或者未来在市场上的表现所占的比例或者显形的这种份额究竟有多大。因为最近 LT 看的有些网友啊在评论区分享观点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些网友对不同的这种啊市场的分析判断情绪很激烈。实际上你如果是长期从事投资理财的话，你会练就一个本能的习惯的，越是跟你判断不一样的观点，你可能会越是会留意。这不意味着改变你的观点，是当你认为一种啊很有确定性的判断的时候，诶，有人提出来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个时候啊你是更应该关注的。你关注的目的不是要投降，关注的目的是看看跟你完全相反的观点，诶，能不能够帮你发现你判断的漏洞。诶，如果你研究以后跟你不同的观点逻辑上有重大缺陷，或者常识上有明显的错误，诶，你会坚定你自己的判断。所以说不要对不同的意见呢恼羞成怒，或者是让自己啊情绪崩溃，那个可能恰恰反映了你可能对你的判断呢有一些不自信，有一些害怕的。相信这个每个网友可能都有这种经历， LT 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在从事投资的初期，特别是自己重仓投资的标的，当时一遇到啊有不一样的声音，有不一样的这种分析报道，第一反应的就是这些人胡说瞎说。但事实证明呢，当你处在这种啊情绪状态下，可能就是一种啊自己对自己的观点呢都怀疑不自信，但是又怕被证实，或者呢对自己已经出现的错误本来就感到担心，那么当人们来指出你这个错误的时候呢，就非常排斥，不愿意接收判断上的一些失误。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玄学了，也不一定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综合性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警告伊朗整个文明将灭亡，总统以为德黑兰设定了最后期限，要求今天晚上美东时间8点之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切断了与美国的直接通信，并与调解人谈判仍然在继续。川普总统加大了对伊朗的攻击性言论，威胁说如果德黑兰 不在周二晚上八点前满足他的要求，他将彻底摧毁伊朗的文明。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今晚一个文明将彻底消亡，永不复返。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它很可能会发生。伊朗方面因为美国发出威胁而切断了与美国的直接沟通的渠道，但与停火调解人的谈判仍然在继续。据两名美国官员称，周二清晨，这是美国时间，美军对伊朗的重要的石油设施基地哈尔克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50多次的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他们袭击了伊朗境内的8段桥梁。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们还袭击了铁轨。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已经完成了伊朗的军事目标，现在球在德黑兰这边了。沙特方面称，其防空部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8架无人机。那么对目前的伊朗战争的局势，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或者呢是补充一些背景信息。就第一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川普对伊朗战争他发表了哪些评论。因为川普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呢他的观点呢都表达出来了，这个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判断。首先你要了解他说了什么，第二个呢，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就今天晚上八点达成协议的概率有多高。因为网友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差不多在八点左右了。首先我们来看川普今天的核心的一些评论。第一个呢，就是他早上的推文，如果德黑兰不接受他的要求，一个完整的文明今晚就会消亡，再也无法恢复。他甚至补充道，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很可能会发生。那么这段话呢，威胁已经到顶格了，但是呢普遍认为呢，这种表达还是有些夸张的。就靠美军的这个袭击把伊朗的文明消亡，这个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从军事上的威胁来讲，这个他已经到了顶格的威胁了。他第二个观点呢，川普是重申了八点前必须达成协议。川普说，如果不达成协议，美军会在4个小时内彻底炸毁伊朗境内的所有桥梁、发电厂和关键民生基础设施。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让他们的工业基础回到石器时代。那么这个话呢，也是对整个文明消亡的他的一种具体化补充。但是 LT 注意到，你看川普在做极限威胁的时候，他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他并没有说摧毁伊朗的石油设施，还是在桥梁、发电厂这些领域上威胁。那么第三个川普发表的这个评论呢，他说他的底线非常明确，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开门做生意，要么整个国家关门歇业。就这段评论很川普。那么他又带来一个舆论新的这些争论，就川普到底八点以前伊朗要满足什么条件他才不会毁掉伊朗。因为之前美国是提了15个要求的，伊朗呢已经回绝，我不可能做到。那么川普在第三个观点里边呢，实际上他讲了他的底线，就是15个条件你不一定满足，但是你得承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通，如果做这个承诺也就算达成协议。是他的第三个对伊朗战争的评论。那么第四个呢，是否认战争罪的担忧。就当被记者问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违反国际法，川普回应是一点不担心，并暗示伊朗人民为了自由愿意承受这种痛苦。那么针对川普这四个方面的言论，伊朗方面的回应也非常及时。第一呢，是他们之前呢除了通过中间人谈判，他们还直接与美国的谈判代表进行沟通，他们现在一生气就直接谈判，这个不跟你谈了，但是通过中间人谈判还继续，这就是发点小脾气。第二个反应呢，是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在 X 平台上发贴文说，伊朗1400万人包括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保卫祖国牺牲生命。包括伊朗官方宣传呢，有很多伊朗人呢准备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基础设施做人盾，就要炸呀，就把这些人炸死。这个也是对美国方面提出来的一种威胁。但这种回应呢 LT 感觉还是比较弱的，但是伊朗也没有别的强有力的什么东西能够回应。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就今天晚上达成协议的概率有多大，这是个风险话题。因为网友们 大部分网友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过了八点了，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我们还是根据逻辑和常识来分析一下。 LT 认为今天八点呢达成川普说的协议的概率非常低，无论是15点计划还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概率很低呢？目前从这个博彩亚注市场啊，这些赌客们的亚注比例差不多是 10% 到 15% 认为会达成协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认为是达不成协议的。那么 LT 理解这样一个舆论情绪为什么概率如此之低，可能会有三个方面因素。就第一，双方筹码的落差太大，就川普的最低版本的是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对于伊朗来讲是彻底投降，这个伊朗呢认为你就那样喊一喊，喊几嗓子他就彻底投降，这个他做不到。另外一方面，伊朗的要价呢就是要美国战争赔偿和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个美国是绝对是不允许的，所以双方目前谈判的底线差距很大。第二个就是目前存在军事惯性，像今天美军还在炸哈尔克岛，所以这种战争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它不太可能像有一个开关一样的打着打着突然开关一关都停火，这个还是很难的。特别是从以色列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想停火，而且在抓紧时间，他们也在防川普啊拉闸限电，也在抓紧时间拼命的在炸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这个还不是川普的威胁，川普说你不答应我就炸，现在以色列每天加班加点就在炸，所以这种军事惯性呢也让这种啊突然停止战争达成协议这种概率很低的。但是由于川普不可琢磨性，我们来判断伊朗战争形势时候可能也不能够排除川普说的革命性的奇迹。川普今天他也认为这种签停战协议啊，或者是双方达成协议这种概率不高，但是川普认为他说他在等待革命性的奇迹，所谓革命性的奇迹是在截止时间今天晚上八点之前伊朗高层突然发生什么突变，或者呢突然弄一个口头的默认。但尽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也有消息说川普可能在最后一刻会再次延长这种谈判的时间，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达成协议的概率不高，除非出现川普说的革命性的奇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昨天川普在记者会突然发飙，谴责啊有媒体泄露美军的重大的这个机密，而且呢他说相关的记者要么交出是谁向你泄密的，要么你去坐牢。那么这个新闻呢，这个在昨天和今天舆论呢都有很大的反应。美国舆论的反应并不是啊就事论事的反应，就川普要找到这个泄密的内部人员，说白了就是国防部谁透露这个信息的，他现在压力是给这个记者给这个媒体。但是呢这个事儿在今天美国舆论呢经过一晚上发酵之后，它并没有那么简单，它并不是一个泄密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深入了解这个事件以及它的一些背后的一些真相。昨天川普在白宫的记者会啊，他本来是意气风发很高调的，他临时把会场换到更大的会议室，他希望更多的记者来接受采访，因为他主要的内容是要宣扬啊营救第二名飞行员的这一种战果战功，这也是川普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来取得的一个让美国舆论很自豪的一个成功营救。但是在记者会的尾声，川普突然表现出来愤怒，就之前的那种啊豪迈意气风发突然变脸，非常愤怒的批评呢有媒体的记者泄密，并且称泄密者是病态的人，他指责这种泄密行为让第二名飞行员和救援部队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那么川普这个是不是夸大其词或者是借题发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看川普他指的泄密事件的具体内容。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挖掘对号入座，川普他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媒体什么报道泄什么密。那么今天美国的舆论呢有一个共识，就川普这个批评是对的，川普批评的这个泄密报道啊是美联社4月4日的一个报道。美联社4月4日它是在美国官方没有宣布营救行动之前它发了一个报道，报道标题是美军加紧搜寻失踪人员，伊朗号召民众寻找敌方飞行员。 那么这篇报道透露了三个关键信息。第一呢，这个报道在所有美国媒体里边第一个报道明确确认一架美军 F-15E 战斗机4月3日在伊朗境内坠毁，这是他透露的第一个关键信息。第二个就非常要命了，第二个呢，这个报道明确说这架飞机是一个双人座飞机，美国方面正在营救第二名飞行员，就失踪的飞行员，而且他报道认为说飞行员的生死不明。这个是让川普非常恼火的。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泄密呢？因为这架飞机被击落了，美国知道，伊朗也知道，而且伊朗人呢，他按他的常识和逻辑来判断，飞行员一定会被弹射，会跳伞的，所以伊朗当然会去抓敌方的飞行员。但是这个美联社这个报道呢，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他证实，哎呀，这个飞机上啊，不是一名飞行员，有两名，而且呢，美国只救出来了一名，还有另外一名，那这个无疑呢是证实并鼓励伊朗去围捕围剿第二名飞行员。所以这个川普说这个给第二名飞行员的生命呢带来非常大的威胁，给营救呢也制造了更大的难度。因为在他这个报道之前，伊朗方面也不敢确定美国是否救走了所有的飞行员，也不知道有几名飞行员，他这个算是给伊朗呢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情报。那么第三个，他这个报道的核心，就伊朗政府随后发布悬赏动员平民搜救敌方飞行员。因为伊朗搜救这个呢，他第一时间他判断肯定有飞行员，但是他弄不清几名飞行员，也弄不清美方是否救走了所有的飞行员。所以川普这个发这个脾气呢， MT 认为这个不是川普借题发挥，确实美联社这个报道捅了大娄子。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事件没有泄密那么简单呢？或者说这个事件没有美联社呀捅漏子那么简单，这个背后还是很复杂的。美国舆论呢经过一晚上消化，今天他们发现这个事背后还是很复杂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美国舆论希望知道答案。第一，川普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让美国人冒冷汗的话，川普说，我是从媒体报道上发现，诶，怎么泄密了呢？就川普还在作战室啊，他们还在一起商量了这个营救的方式，还在部署，诶，报纸上怎么登出去了，我们第二名飞行员失踪的状态，美国人还在找。这个美国人为什么感到后怕呢？就是按道理美国一直想秘密的营救第二名飞行员，突然美联社把这个事儿把这个戏公开了，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军正在找第二名飞行员，那么这个对营救行动营救方案会带来重大风险影响，这是个重大事件。就当你研究营救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事已经泄密了。那么作为总指挥川普，他不知道有这个泄密事件，而是靠他自己在电视上看到，哇，这个事怎么会公开了。就美国舆论他受到惊吓在哪呢？就为什么没有人在川普看到这个媒体泄密之前意识到美联社泄密了，更没有人把已经泄密了给营救带来的影响向川普通报，至少是国防部没有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你看川普他自己啊，他还是有一定的警惕性的，他意识到这是个泄密，他意识到这种泄密对营救会带来哪一些风险，但是在川普知道之前，按美军的这种严密的系统，早就应该有人向川普报告，或是向决策层报告，我们营救计划被泄密了，我们营救难度会更大了。你不能等着川普自己来发现这个问题，这是今天美国舆论呢发酵第一个舆论的焦点。那么这个责任呢，显然是美国国防部。第二个舆论的发酵，这个火又烧到美国国防部。在年初美军委内瑞拉行动活捉马杜罗之后，美国国防部公开点名表扬了几个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表扬他们什么事呢？说这些媒体啊，事先得到了委内瑞拉行动计划，但是他们出于爱国、爱美国，他们没有公开这个计划，这个保护了美军行动的安全，哎，要表扬。那么今天舆论他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哎，这些媒体为什么会事先得到美军的绝对机密的作战计划？那么他们拿到这个计划没有公开受到表扬，但是国防部为什么当时没有去想或者没有追究谁向他们泄露这种机密的作战计划？他们不报道是他们的一种选择，他们也可以选择报道，一旦他们选择报道 会出多大的事儿。那次呢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去表扬，那也就让这种泄密者，就国防部内部的泄密者啊，他认为平安无事。所以今天美国舆论他就发酵说，这次向美联社透露美国啊还有一名飞行员没救回来，那这个人呢他会受到上一次委内瑞拉那个泄密啊鼓舞，泄密没事，只要媒体不报或者媒体自己去处理，弄不好还能得到表扬。所以结合川普不知情，没有人向川普报告泄密事件，以及上一次委内瑞拉行动机密的作战方案被泄露，反而后来得到表扬，所以今天舆论反思啊，国防部需要做检讨，不光是啊去盯着那个什么媒体美联社，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昨天的泄密的指责，今天他就发酵啊，就国防部这样一个系统存在啊重大的破口，这是很危险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抵达中国进行和平访问。台湾反对派领导人周二抵达中国，并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他愿意进行对话，但台湾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此次出访正值中国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北京方面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同时由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院也阻挠了政府提出的增加4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计划。那么昨天有台湾网友，但是 LT 判断的很可能是中共的水军， LT 不了解台湾的情况，没有哪个政党去阻挠军购。你看这个报道，这个不是 LT 讲的，路透社报道，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院阻挠了政府提出的国防开支计划。郑丽文抵达上海市中心虹桥机场，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宋涛在机场迎接。在宋涛陪同下，郑丽文搭火车前往南京，那里有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陵墓。国民党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在火车上像朋友一样亲切交谈。郑丽文称这次旅行格外难得和珍贵。台湾海事委员会主席管碧玲在 Facebook 账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目前中国军舰在台湾岛周围部署，两艘在东海岸附近北部和西北部西南各有一艘。管碧玲今天在立法院对记者说，当你离开时，你正从他们眼中的台湾笼子中离开。台湾陆委会主任在立法院发言时表示，北京应该与台湾民选的合法政府接触，并呼吁郑丽文在与共产党当局面对面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台湾海委会的主管管碧玲，这是民进党的官员，今天呢提出一个笼子论，这个引起了很多媒体的评论，他给舆论呢带来一种啊很分裂的印象。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反复强调，他去中国呢是和平之旅，和平之行，为了和平。那么管碧玲呢就出示这种和平之路、和平之旅的同时，中共的军舰还在围台威胁，把台湾呢当作一个笼子，就笼子与和平呢形成很大的反差。或者呢，他让舆论得到一种印象，就郑丽文所说的桥啊，搭建桥梁啊，是搭建两岸对等和平桥梁，还是搭建一个从笼子里边通向中国的桥梁。实际上管碧玲他想透露的意思就是，你在修建和平桥梁的时候啊，你首先不能够把台湾企图封锁成笼子里面的台湾，这个是你在搭建桥梁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弄清的前提。你不能说你一方面默认中共封锁台湾、围堵台湾，另外一方面去修一个小道供国民党呢联系共产党的特殊通道，那这个就不是一种和平的桥梁。所以这个笼子论与郑丽文的和平桥梁论呢，成为今天议论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国民党啊，为了宣传郑丽文的中国之行，他们发布了一组宣传片，其中第一个呢，宣传片的主题呢是只有和平才能躺平，这个在两岸社交媒体啊都遭到啊网民的热烈的这个议论。LT 看到这个宣传片呢，也是感觉很突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躺平。按他这个逻辑呢，似乎国民党在帮台湾人争取躺平的机会。 那么中国大陆网民的嘲笑呢，这个是很容易的，因为躺平这个词是中国大陆网民发明的，也成为一个中国大陆啊具有广泛共识的一个新词汇。它是否收入新的新华字典不得而知，但是从官方到民间在普遍使用这个词，而且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在民间普遍认为是一种啊逃避消极应对，在官方的认为呢，这是一种不作为不配合，所以官方也认为这不是个好词，民间呢也认为呢这个事儿反正是我的一种立场，一种态度，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态度。那么郑丽文他要给台湾人都争取这种对现实不满去回避逃避，或者是按中共说的不作为吗？所以这个词显然是用词不当的，特别是国民党这次犯了一个低级的政治错误，因为习近平他本人是非常恼火这个躺平，而且他亲自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批评谴责躺平。习近平在《求是》文章他明确提出，躺平就需要避免躺平这种现象的发生，反对体制内的躺平现象。诶，郑丽文呢在为台湾人民或者为国民党争取躺平的机会，所以这个文化挪用啊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他可能呢为了讨好去中国嘛，之前诶用中国的词儿诶跟习主席拉近距离，但是呢他偏偏找了一个习主席很讨厌的词儿。所以这个也体现了郑丽文以及目前的国民党啊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一点慌不择路，弄巧成拙。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国很多媒体都在转发一篇文章，就郑丽文不能只谈和平，就这个台湾舆论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是就反中共的舆论呢没把这个当回事，国民党的舆论呢或支持蓝营的舆论又不敢提这个事，这个是中国官方啊他在放风，在向郑丽文施压。中共当然知道郑丽文到中国来呢他是有些他的私心的，他希望能够借习近平抬高他在台湾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希望为台湾的这个2026年地方选举在争得声量，但是共产党他当然知道会被利用，你得帮我办事，就你不能光举着和平的口号来，最后的目的呢是你捞到了台湾的一些好处，对中共来讲呢你在拖延这种统一的时间。所以你看这篇文在中国广泛转载的郑丽文不能只谈和平，他表达的清晰的中共的概念就是你光给我磕头没用的，你必须为加快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要办几件实事，不能光偏食偏喝。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中共他也是很清醒的，他也知道郑丽文打的什么小算盘。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郑丽文这次中国大陆之行既有国共两党啊合作的迹象，也有啊国共两党各自心怀鬼胎的互相猜疑。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经济关系稳定。今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稳定，川普总统将在下个月与中国同行会晤时力求保持这种稳定状态。格里尔在哈德逊研究所智库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对抗，并希望维持稳定的关系。格里尔表示，美国代表每次与中国同行会面都会讨论稀土和关键的矿产，但美国也在与其他国家讨论关键矿产的供应问题，也需要建立某种价格机制。格里尔表示，中国和美国目前无法就投资计划进行谈判。那么格里尔今天这个演讲呢，美国的主要媒体都做了报道。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格里尔今天演讲他强调了川普访问的目的，他给舆论带来一种普遍的感受是川普政府通过格里尔啊这个放风是对川普访华的成果降温降调，因为之前舆论呢都是在期待某一种大合同或者是大合作。按格里尔的透露呢，有关双方的投资协议谈都不要谈，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事。那么有关贸易他也回避了，按格里尔的表达，川普此行主要是为了稳定稀土的供应。那么这个与之前呢舆论对川习会的期待明显在降温。第二个呢，格里尔他强调一方面要稳定中国的稀土供应，另外一方面也在另起炉灶，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建立安全的供应链。他反映川普政府并没有啊把宝压在与中国的合作，或者并没有完全压宝在川普啊稳定中国的稀土供应，还有另外一手准备。 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格里尔今天他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的这个演讲，他还是传递了一种中美关系的一种很有意思的现状，就表面双方都在追求稳定，但是底下都在挖战壕。他并不是在表面稳定之后呢去中断或者放缓脱钩的步伐，他给舆论的印象呢更像是表面上的缓和是为脱钩争取时间。所以这种现象啊，对于我们了解中美关系、了解川普这次访华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或者经济新闻，中国新华社做了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看看美国怎么理解今天中国的这个大新闻。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发布供应链规则旨在打击境外干扰。中国国务院今天发布的一项声明称，中国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新机制，以确保其供应链安全，打击间谍活动，并允许北京对限制贸易的外国实体进行报复。新规定赋予政府机构权力，如果外国或国际组织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禁令或其他类似的措施，或实施损害国家供应链安全的行动，政府机构可以对他们展开安全调查。由李强总理签署的这些规定也允许政府对违反市场规则暂停于中国正常贸易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进行处罚。这正是表明中国已不再仅将供应链视为经济资产，而是将其视为国家安全资产。所以这个是美国得到的信息，就是产业链作为安全的武器或者是防御的武器。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李强签署的这个新的规定，它为中共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增添了武器。那么这个文件它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将产业链作为安全的进攻武器或者防御武器，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它在这个新的规定里边，它至少明确了四个层次的这种产业链武器化。第一呢，是贸易禁令，禁止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进出口。第二个层次的手段是财政的政策武器，也就是征收特殊的规费，这个乱收费啊，这个不光对内对外也蠢蠢欲动。第三个层次呢，是实体的制裁，就这种产业链武器化，限制外国实体和个人入境在华投资。第四个层次呢，是安全调查，就授权相关部门针对可能威胁供应链的境外行为进行安全调查。所以它丰富了这样一种所谓对外贸易斗争的武器库。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弄这个新的规定，它在西方看来呢，它更进一步的反映了中共在脱钩方向上狂奔。尽管脱钩是西方提出来的，但是西方的政府普遍呢又回撤了，我们不脱钩，我们只去风险。那么去风险的本质就是脱钩，但是呢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都采取一个缓和的表达，去风险。但在中共，在中共的内部，他们毫不含混，就是脱钩，而且呢不断的推进这种脱钩。他不是一夜之间脱钩，他在不断在修筑这种脱钩之路。那么这个文件把产业链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之一，并且制定了进攻性的防御政策，就今天他的这个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安全的规定，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政策，反击国外的贸易歧视或者脱钩行为。但是呢它又表现出来一种非常激进的进攻性、攻击性。所以它实际上呢，按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呢，就今天李强签署这个文件，实际上把中国的产业链人质化，包括世界各国在中国投资的一些企业人质化，都被我共产党扣押了。所以这个中共强调的安全，它实际上是在敦促西方做更坚决的脱钩。所以华尔街日报比彭博社的理解呢要深刻一些，就它这个不光是一种所谓的中共的反制措施，它更是一种中共的脱钩的进攻的措施。因为你把中国的产业链都纳入国家安全的人质来威胁世界，那世界的选择只剩一个，就是要摆脱对中国的产业链的依赖，无论是去风险还是最终脱钩，中共呢也在推动这种趋势的发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川普访华之前，在美方公布 川普访华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供应链，特别是稀土的供应，而中国出台啊，它对产业链安全的管制措施，这个传递出来的信息呢，是中共它在川普面前还是表达了一种强硬，它不太愿意在产业链安全上，在稳定供应上与川普合作。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了，川普为什么要主动自告奋勇这么大阵仗的跑到北京去，在拿不到大订单的情况下，在说服不了中国向美国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稳定这个供应，值不值得，或者为什么要安排这次的中国之行？这也是今天美国舆论呢，在讨论戈利尔的演讲以及中国啊出台这么一个措施，美国舆论的反应。实际上对川普为什么要急于去中国，而且呢在中美元首互访当中自己自告奋勇要先去中国，这个一直是存在争论的，是有争议的。特别是中共在川普去之前一步步亮明底牌，一步步的来遏制美国舆论，遏制川普政府的欲望，就这次中共不打算呢做出一种全面的和解或者让川普满意，甚至传递出来你现有的都保不住，就现有的这种缓和停战呢都未必保得住。那么这种情况下，川普访华的意义和他的效率就值得讨论了。 LT 认为川普这种急于访华更多可能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所谓政治上的考量，就川普他一直想给美国舆论制造一种印象，他能搞定一切，他能搞定所有的外国领导人，特别是普京、习近平，他能搞定。那么要证明他能搞定，习近平不会主动上门的，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强势，川普上门也是一种主动，他能够掌控这种局势，这个是他政治上啊川普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对美国有多大好处或者有多大的实际效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他这种急于跑到中国去，川普本身没有放弃这种啊大而美的协议的追求，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隔三差五会谈论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中国一直没有这个回应。美国舆论呢有时候谈一谈500架飞机的事，有时候呢又放风说没有这个事，所以他也显示出川普政府对这个事极其没有把握，但是呢又不愿意放弃。这反映了中共的这个钓鱼啊还是有效的，因为我不泼灭你的希望，你就一直有这样一种啊战略的奢望。那么今天有保守派的舆论，特别在评论戈利尔这个演讲的时候，也有一些保守派的媒体提出来另外一个判断， LT 认为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就是说川普表面谈判底下挖战壕，这个也容易让舆论的联想到川普第一个任期访华高调访华回来就翻脸。就他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就川普啊他耐着性子低三下四或者礼贤下士跑到北京找习近平，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回来，或者是拎了一个大箱子去装了一个小东西回来。所以这种情况保守派舆论认为川普并不是没有预计到，或者他单方面的过高的期望值，他说这种状况可能也在孕育啊他访问中国回来啊他又会升级贸易战，就这种啊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包括今天彭博社在报道川普如何收尾伊朗战争的时候，彭博社认为川普现在他很难收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伊朗战争啊没有实现他遏制中国的这个能源供应的这个渠道，就这个打完就这么收兵了，或者伊朗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了，他就没有完成啊战争之初提出来的要重新调整这种石油供应的这种战略格局，就遏制中共的能源供应的渠道要重新分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川普他并没有放松对中共的遏制，或者他没有忘记与中共的这种正面的这种冲突，所以这一次川普的北京之行他就是一种表面缓和底下挖战壕。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他也证明了中共也是表面谈缓和底下挖战壕。 LT 认为这种判断呢可能能够更准确的把握中美关系今天的现实，它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中美啊关系的一些走势，可能需要啊丢掉幻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